客号2VT-1 教室115，课程名称从神的属性看无限创造者与有限宇宙，讲员王嘉生牧师。
我们做广播的当然用麦克风可以比较清楚一点了。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远东广播中文事工部的执行主任黄嘉生牧师。那我们做广播的有点特别，广播呢，福音广播呢，其实是将神学与科学结合起来，是不是？是吧？对，无线电要科学嘛，内涵呢，福音嘛，所以就将神学与科学要结合起来。那这堂呢，那个时候赖牧师邀请我，希望说我来讲这个课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说希望你用物理来讲。啊？我听到，不睡觉了哈，不睡觉了，喝完咖啡不睡觉了。就今天下午呢，我前半段时间我真的会用物理来讲神的属性。所以物理怎么讲神的属性呢？那事实上，不单单我用物理来讲神的属性，我还用物理来带领人信主。我上个礼拜就在 New Jersey 华人福音会，这教会其实不大，中文堂差不多八九十个，将近100人左右。我们非常感谢神，他们努力的邀请，这个整个教会也只有200人教会，努力邀请，我们就用物理来传福音，17位绝志信主。所以今天下午呢，我前这段时间我会先用物理来看，当然会引入到圣经，物理来看神的属性，看到无限的创造者与有限的宇宙。很快的自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第一个博士，1987年，这是第二个博士，2012年。第一个呢是电机博士，然后专攻是做太空机器人研究的。第二个博士呢是达拉斯神学院护教学的教牧博士，所以是两方面。所以呢，我自己在服事当中就是将这科学与神学两个结合在一起，这是我的本行。然后赖牧师要求我讲的时候，说对，你就按照你的本行来讲吧。这是我以前服务的地方，休斯顿三登太空中心。那在左上方有 Astronaut Training 的 Building 那里面，就是我成立的8间实验室，做 Robotics 就是 Space Robotics 太空机器人的研究，带领一批科学家工程师，38位科学家工程师一起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在那边14年的时间。然后很感谢神呢，让我们没有以牧养机器人为自满。2001年，我的牧师有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知道我那时候已经在念神学，我自己很喜欢读圣经，所以在达拉斯神学院开始进修。2001年呢，那时候快要拿到了第一个在神学领域的圣经硕士，拿到第一个硕士的学位。在那个之前呢，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说他是那时候他在以前在纽约牧会，他说 James I have decided to accept a call from my church in New York， 他说我已经接受我原来在纽约教会里面给他呼召，希望他回去当那边的主任牧师，因为那个教会相当大，上千的人，而且不是中国教会，是美国教会丁进信会。接下去他就讲了一句话，让我先吓了一跳，他说 James I want you to take over。我说什么？他说 Pastor Kwong Are you serious? You have experience to pastor people for 15 years I have experience to pastor robots for 15 years Robots and people are very different Robots do not talk back 我跟他讲说关牧师啊，你没搞错啊，你是牧养人15年经验，我是牧养机器人15年经验，那机器人是不回嘴的哈。 真的很感谢神。就在2010年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祷告，放下原来的工作，全时间来服侍。所以从2001年到现在呢，前面14年在明湖中国教会牧会，我是明湖中国教会的秋瑟明湖中国教会的主任牧师。过去这4年时间里面，就在远东广播，在中国叫做良友电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良友电台节目，来信请寄香港九龙邮政大有街1号10楼啊，这就是我们。或者您听过说，在中国在最艰苦的时间，最大逼迫的时间，大家躲在棉被里面听福音广播，那就是我们的广播。好，所以在这边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等一下我底下有一些因为我没有这次没有想到，我们也带了很多来，不过当中有一些卡片你可以拿走，其他一些 sample 也可以拿走，就是那份阅历千万不要拿走啊，因为那份阅历只有一份了，我现在就到刚才去讲到的时候，我给大家看当 sample。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后面有 QR code， 我会再倒回来的时候让你扫一下，那你就可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找到很多我们的信息。所以传福音，然后在空中传福音，面对面传福音，这是我自己神给我最大的护照。我写了一本书，就这本，叫做《奇妙的宇宙，奇妙的好运》，在网上有，可是太贵了。如果您到我们的网站来讲的话，我里面还附有两个 CD， 然后有个 video， 两个 video 解说每一页。那我们用建议奉献的方式。如果今天下午你觉得有些东西听得还不是很清楚的话，有很多内容是在那本书里面。面对面见面传福音，这就是上个礼拜在 New Jersey 我们的华人福音会布道会的情形。我们是3天时间，一半是培灵会，一半是布道会，2堂布道会，我们总共有18位17位觉知性。我们讲到这里呢，我说从神论来看，创造者我们知道一定是无限，是不是？神是无限大，神是掌管无穷无限，所以神不在时间里面，对，我一般来讲是这样。可是又会不会也有同时的时候又想到神是一个白胡子老公公的，穿着白色长袍？那神，有人说那神的形象，神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形象？是不是也是跟我们一样，两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两个耳朵？是不是？
是。
听到了？你们听到？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不说猴子也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猴子也是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三个耳朵。所以我们来想想哈，我讲神的属性，神的他的个性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印象当中的神，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教我们正确的神的形象？好，要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一定要退到另外一边来看看，那我们对整个宇宙的观念怎么样？宇宙是无穷大，是不是？时间是无穷久，对不对？如果宇宙是无穷大，你我的生命在这无穷当中，任何东西比照无穷大就是无限小，是吧？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有限嘛，80年、90年、100岁，然后最长的100岁已经很长了，对不对？如果时间是无穷久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在这无穷久的时间当中是不是无限短？也就换句话讲，你我的生命有没有意义？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如果宇宙真的是无限大的话，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时间真的是无穷久的话，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再讲到追根究底的话，如果宇宙是无穷大的话，为什么要有个创造者永远存在吗？对不对？想想，如果宇宙是无穷大的话，没有开始的话，那宇宙为什么需要一个创造者？圣经怎么教导我呢？圣经里面把圣经一打开呢，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讲？
起初神造，
企图，有个企图，对不对？事实上在圣经的第一卷，在希伯来文里面就叫 Bereshit， 就是起初。哦，原来是有个起初的，有个开端的。有开端的时候怎么样的呢？哦，这句话很重要，对不对？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好，那讲到创造天地，后来讲到创造人，究竟是神怎么样创造？我们大文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概念哈，说觉得说好，就给他看过了以后就这是我的夹克啊，实在太热穿不下去啊，是以前我的太空中心夹克。那我们刚讲哪里啊？啊，起初讲好。如果我们心中想的这个神的形象是一个白胡子的老公公，穿着长袍，也是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的话，在地上捏泥巴是吧，泥巴捏拿去烤一烤，捏个泥人烤一烤，第一次烤得太黑了，黑人，第二次烤一烤不够黑，白人，第三次烤一烤刚刚好，哎呀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了。如果用泥巴去烤一烤，那个泥巴是不是有原料的，是吧，那叫不叫创造？创造应该是什么？从无成为有的才叫创造，是吧？圣经里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因为他用了一个字非常特别叫 bara，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et ha'aretz， Bereshit 起初， bara这个字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这才叫创造。所以我们接下去会看一些从物理上面、从天文上面看到我们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最惊人的发现。所以我们看星空不是无限的，我们看山河不是无限的。中国人有人讲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所以中国人传统观念是什么？天归了，天是无穷的。山河依旧，人事全非，以为山河是永恒的，人会变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宇宙真的是无穷大的话，而且是无穷久的话，我们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宇宙没有一个开始的话，不是因为创造者所创造从无中创造出来变为有的话，而且是我们又在这宇宙当中有个特别的地位的话，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所以诗人说：“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生时间很短，究竟意义何在？目的何在？可是有人就会问了，黄博士，你说宇宙有大小，时间有开始有限，你怎么知道？如果我说对，宇宙有一个开始，不单单有一个开始，我们今天还可以测量出来究竟从哪一点开始。你说什么样，怎么可能测量宇宙开始的时间呢？常常有人说 You are not there, how do you know?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在二十一世纪交业差不多前后有三十年的时间，最重要的一个物理上面的一个仪器就是这个叫做哈勃太空望远镜。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叫做哈勃太空望远镜，那只是当中的一个而已，因为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到的可见光只是整个光谱当中的非常窄的一段，在这光谱以上频率更高的可见光以上呢，就有紫外光，紫外光以上呢有 X 射线， X 射线以上呢有伽马射线，那我眼睛也看不到呢，我们可以可见光的光谱它频率比较低下来的，比较低的叫做红外线，红外线底下有微波，微波底下有无线电波。哦，所以从无线电波一直到伽马射线整个是连续的光谱的， 那所以太空望远镜像我刚刚所给大家看到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呢，像这样类似呢，在每一个光谱里面都有。我将每一个光谱不同的太空望远镜把它组合起来，比如说这是 X 射线望远镜，这是红外线望远镜，这是伽马射线望远镜，这是微波望远镜，这是无线电望远镜。我们把它将全部组合起来看的时候，就发现，哎呀，宇宙很大，而且呢，我们看到的宇宙都是过去的历史。哦，这句话有点奇怪。什么叫做我们看到的宇宙都是过去的历史？哎，其实不单单是我们看到的宇宙都是过去的历史，连我们自己照镜子看到的都不是我自己。我对，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说我们外面出去走一下，看到太阳。如果太阳突然不见的话，你知不知道？说知道的点点头，不知道的摇摇头。你说我在房间里面，我怎么会知道？哎，不是这个意思哈。如果你眼睛看到太阳在，可就在这一刻，你看到太阳在，太阳在不在？你知不知道？你要八分钟以后才会知道。为什么？因为太阳光从太阳到地球要八分钟时间，所以你看到的太阳是八分钟以前的太阳。你去照镜子，你看到是点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一秒以前的你自己，所以你看到不是自己。好，那我们说太阳也是八分钟以前看到，那我们再看远一点呢？比如说看到我们最近的这个 Mars 好了啊，这个火星，要看 Mars 跟地球轨道在哪边哈，45分钟到一个钟头。那我们再看更远的，到 Pluto 啊，就是冥王星，300分钟以前，5个钟头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 Pluto 现在在不在，因为我们看到是5个钟头以前的 Pluto。好，讲到这样的话，我们稍微推理到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解啊。说好，那我们说，在我们后面那堵墙里面，我们说挂一面镜子。如果我们从这里到那堵墙的距离是一个光年，也就是表示光要走一年啊，光要走一年的距离，我在那边摆一面镜子，然后用我的太空望远镜去看那面镜子，我会不会看到我自己？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点头的是你很确定，很摇头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会不会？
不会。
对，很好。为什么？太远了，看不到。哎，你假设我的望远镜哈倍数非常高，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没有这样子的科学技术可以做得到，可是以物理原理来看的话，我们假设说我望远镜真的是可以看到，那我看到了什么？会不会看到我自己？想想哈，我拿着望远镜去看那个镜子的时候，光从这里走到那个镜子要多久？一年，对不对？再走回来要多少久？一年。最后看到的是什么？哦，2000年的情景啊。如果想看，我想要看耶稣基督的话怎么样？我把那面镜子推到1000光年以外，我不就看到耶稣基督了？哎，这不是科幻吗？这是真的科学啊，这不是科幻了，这是物理啊。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今天用太空望远镜，各式各样太空望远镜去看到整个宇宙，是宇宙过去的历史。不单单如此，而且通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是我们的倍数看得越远，我们的望远镜的度数可以看得越高的度数的时候，可以看得越远的话，就表示看到越早以前历史，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整个宇宙1000年、2000年、3000年，一直往下看用，我们发现这宇宙其实很大，不是只有6000年。这点我先跟大家确定哈，宇宙不是只有6000年。一个，宇宙很大。第二个呢，宇宙是不是无限大呢？哎，这个就来想一想哈。如果宇宙是无限大的时候，晚上去看星空的话，应该是整个都是 黑的还是全部都是亮的？想想啊，如果宇宙是无穷大，也就是你往远看的话，无论往任何一个方向都有星云，是不是所有的所有你可以看到的地方全部被星所填满？如果宇宙是无穷大，所以晚上你去看星空应该是黑的还是亮的不得了？应该是亮的。为什么我晚上去看星空的时候是黑的呢？就表示说宇宙是有大小，你看到一个地方已经看出去没有东西了，没有了，你看到底了。的确，我们用21世纪的科学的仪器，我们来看到整个宇宙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宇宙不单单只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还是九大行星，大概我们这个年龄，我看左右看看，大家都会都说九大，啊，有时候我到年轻那个他们就说八大，啊，所以只要说八大还是九大，我就会知道你大概多少年龄，哎，您年龄跟我差不多，我们说九大。好，我们发现呢，越往外看，啊，不单单只是太阳系而已，看到整个的银河系，看到整个银河系，发现哎，整个宇宙不单单只是我们的银河系。还有很多很多的星系像我们银河系，哇，整个宇宙当中有多少个像我们银河系这样大小的银河系呢？一后面跟11个零，每个银河系里面大概有多少像我们太阳这样子的恒星呢？一后面11个零，整个宇宙大概有多少像这样太阳呢？一后面跟22个零，宇宙就那么大。可是不是无穷大，不是无穷大，是有限，可是很大。继续往下看，让我用望远镜去往外看，越看越往看是看到越早以前历史，越往外看看到越早以前历史，然后一直看到哇，宇宙的开始了，137.7亿年前 13.77 billion years ago，137.7亿年前，那个时候的宇宙呢，原来没有，然后从无限小的点，时间、空间、能量、质量，从无中变为有的，被创造出来。跟我还没讲圣经是吧？我讲到现在还在讲物理对不对？我讲的是现在的物理啊，我再把这句话再重复一遍，在有限的时间的一点，在那个之前没有任何东西，从那点开始，所有的时间、空间、能量、质量，从无中生有的被创造出来。我讲的是物理。在137.7亿年前开始，因为我们这堂时间有限，所以我要有些我是有100多张片子哈，所以有些东西我不要。必须要跳过去，如果你真有兴趣往怎样你可以来问我。然后呢，不单单如此，我还看到宇宙有它的大小，宇宙的直径从这点这头到另外一头它在930亿光年，然后宇宙里面有多少个原子呢？但也算出来差不多10^80次方，就是一后面跟80个零，那么多个原子。我说这很难想象，我就来比较一下啦，比较一下哈。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大概有多少个原子呢？70公斤的人差不多7×10^27次方，哎呀，4×5录一下，就说我们一个人身上100公斤的人身上差不多有一后面跟28个零，那么多个原子。整个宇宙呢，一后面跟80个零，所以一个人跟整个宇宙比较呢，差不多是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可是即使将一比上这整个宇宙好像很小很小的一个数字，可是不是零，有没有发现？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宇宙不是无穷大的，我们现在很确定知道宇宙有它的大小，宇宙不是无穷大的，宇宙很大，那我们呢 还是在那边，还是有那个一。那个一有什么样子的重要呢？我们发觉讲到这里，我经常来问，那究竟我们人生有没有意义？宇宙那么大，我人说围成一点，哎，太高估自己了，围成一点都看不到，好像是很小很小很小很小。我们必须来问，那我们的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呢？人生究竟有没有目的呢？讲到这里，我们说，好，宇宙有一个开始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宇宙有个开始，我们就会去问说，哎，但宇宙究竟有开始的话， If there is a creation, then is there a creator? 如果有开始的话，那要有一位开始者，是谁让它开始呢？我们必须要来问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宇宙有开始的话，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为什么我这个生命会存在呢？我们必须要来问这个问题。好，宇宙有开始，然后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天文物里面，我们看到更惊人的一个发现，就是发现这个宇宙从无限小的一点产生，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然后凝聚、凝聚、凝聚，将灰烬跟尘土凝聚起来，气体凝聚起来形成恒星，灰烬凝聚起来形成行星。要有行星围绕的恒星才可能有生命，因为地球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地球一定要有太阳，要围着太阳转，由太阳来供给它的能量，在地球上面才可能有生命。所以一定要有行星跟恒星跟行星的组合才可能有生命。好，要有这样的组合呢，所以它要这过程当中一点，第一个呢，从所有的物质要被创造的时候不能全部粘在一起，不能 cannot be lumped together， 不能通通因为万有引力的关系通通吸起在一起，那不可能有生命。所以物质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将它扩张开来，撑开来，要把它撑开来。物质把它撑开来呢，当物质跟物质当中才有距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这第一个，第一个要撑开来。可是如果撑得太快也不能，撑得太快的话，物质跟物质当中还没有机会能够凝聚起来形成恒星与行星的话，也没有办法有生命。所以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第一个是扩张，第二呢凝聚，凝聚凝聚凝聚凝聚，然后开始才会形成有恒星与行星，像太阳与地球。好，记得了，现在有两个哈，整个宇宙呢形成过程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它扩张有多少能量，让扩张开来撑开来。第二呢要凝聚起来，凝聚起来它的引力的密度多少，这两个因素。好，这两个因素叫平衡，一个叫做有人讲了，哎呀黄博士你讲的这个太玄了，没有我等一下给你解释你一定听得懂。一个叫做能量密度，一个叫做质量密度。能量密度呢，就是它扩张的能量呢要刚刚好精准到这样的程度，太扩张太快来不及凝聚，扩张太慢凝聚又缩回去了。好，第二个呢质量密度，里面有多少的质量，质量太多缩回去，质量不够扩散太快。所以这两个呢因素非常重要，要精密的调整到，一个呢是十的六十次方分之一，一个十的一百二十次方分之一，十的六十次方分就是一后面跟六十个零。啊，你说，哎呀，这个讲到这里边呢，这个太玄了。那我用这样来做个比喻，你应该可以了解。哎，有没有吃过兰州拉面？去看兰州拉面表演，有看过哈？哎，兰州拉面表演的话，那兰州师傅呢，第一件事呢，就要把一团面调得刚刚好，是吧？我到兰州去服侍过。我在家里面家弟兄姐妹呢，弟兄家里面住，他就自己做兰州拉面，自己吃过他说，哎，黄老师你要不试试看，他就把那块面丢一团给我，我就丢了，我一扯一扯一扣就两条，对不对？两扣四条，三扣八条，对不对？啊，他就可以继续扣八六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两百五十六，五百一十八，一千零二十四，二零四八，最后世界纪录，八千一百多条啊！ 8100多条，一团灭啊，去拉出来8100多条，就最后拿可以拿来抽穿那针孔，那个面可以拿来穿针孔，非常细致。所以这两个当中呢，有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呢，你的面团要调得刚刚好，对不对？不能太浓厚，也不能太稀，太浓厚一拉就断了，那太浓厚拉不开，太稀的话一拉就断了。哎，这就叫质量密度。宇宙当中你有多少质量在当中，你在扩张的程序当扩张的这个过程当中，不会一拉拉不开，那叫质量太多，或一拉呢一下就扩展到没有办法凝聚起来成为恒星行星，这叫质量密度不够。第二，什么叫能量密度呢？就是拉的手劲嘛。啊，像那团面给拉下来，你说，哎呀，这个师傅真了不起啊，能够拉出来8000多条面条，那才8000多条嘛。整个宇宙里面有多少个星球？我刚才讲，一后面跟多少？22个零。这两个要刚刚调整好，才可能有恒星，才可能有行星，才可能有生命。那要精密的调整到多么精密的程度呢？是整个宇宙开始的时候，整个宇宙开始的时候，它不能误差不能超过10^60，就是一后面跟60^0，要精密到这个程度。啊，我刚刚有讲到整个宇宙有多少个原子。当然我如果您学物理的话，你可能会挑我毛病了。因为说宇宙当中有很多种不同原子嘛，哈、啊，我算宇宙当中大部分都是 hydrogen 了，哈、啊，所以你马马虎虎了，就用 hydrogen 来算就差不多了，哈、啊。因为70%都还 hydrogen 了，然后20%的话是 helium， 其他的任何其他的元素都是很少很少很少。在宇宙刚刚开始的时候，只能有 hydrogen 和 helium 而已。啊，所以大概就是说有多少原子比较容易了解啊？这种真正是如果是在physics 这行，我们叫做有多少 baryon 啊，有多少 baryon。好，我们说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整个宇宙有10^80或一后面跟80^0那么多个原子，它最大的误差不能超过10^60，所以最大的误差呢，能够容许多少误差，多少个原子？这两个，哎，算一下就可以算出来，就10^20那么多原子嘛。我年轻人马上就算出来啊。所以最大的误差不能超过10^20那么多原子。10^20那么多原子有多大呢？算过没有？我特别去算了一下，一个钟头的1/10大。讲到这里，突然有神学的意义在里面了哈。整个宇宙在创造的开始，若多加了一个针头，减少了一个针头，你我的生命就不可能存在。这宇宙有没有意义？宇宙有没有目的？我再讲一遍啊，整个宇宙在创造开始的那一瞬间，如果多加了一粒针头，减少了一粒针头，你我这样生命就不可能存在。这样宇宙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目的？我上礼拜在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很相当多从国内来的，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也有老年人，我所受的都是无神教育。我说我很佩服相信无神论的，为什么呢？无神论能不能证明？你可以证明某样事物的存在，你有没有办法证明某样事物的不存在？逻辑上面是不可能的哈。所以无神论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嘛。无神论是信仰，不是按照证据的。那我刚刚所提出来这些证据，我都在讲物理，对不对？我是提出来很多证据，对不对？我并没有说来证明有神，我没有。我就是说，我提出来那么多证据，可以告诉你说，在这个宇宙，整个宇宙在开始的时候，若多加了一粒针头或减少了一粒针头，你我的生命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证据来做推论。你推论说，你可以有两种选择，对不对？ 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说，我看到这样的证据，我真的相信是有一位创造者，他爱我们，要我们存在，让我们能够与他沟通。这种立场叫做什么？有神论。第二种立场呢，哎呀，刚刚好凑巧的啦，碰巧的啦，不管你有多少证据，我就是不相信，是不是信仰？这也是一个信仰了。所以无神论的信仰与有神论的信仰都是信仰，可是呢，无神论的信仰它要信仰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坚定才能够信得下去啊！要多少倍呢？最少一后面跟六十个零那么多倍嘛。所以不讲正确的信仰叫什么信？从上礼拜我在讲的时候，那个我们在场中原来的无神论者，他说这叫迷信。我说你讲的，不是我讲的。哎，我们在座都在做弟兄姐妹，我在讲的现在我还在讲物理，是不是？当我们看到整个宇宙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宇宙里面所让我们观察到的证据，我就观察到。与其相信说刚刚好碰巧，有更足的证据相信是的确有一位创造者精心的设计了这个宇宙，不单单设计了这个宇宙，而这个宇宙刚刚好调整到能够有生命的存在，因为这样子你我存在能够今天来问说我为什么存在。所以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一下，那时候发现确定了这宇宙是从无限小的一点，然后所有的物质能量时间空间从无中生有被创造出来，然后急速的扩张，一直到今天啊，历史差不多是 137.7 亿年。那个时候发现这个清楚的证据叫做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的这位科学家叫做 Arnold Penzias。 Arnold Penzias 其实现在还活着，住在湾区，在旧山San Francisco 那边。有次我去讲到说，正好碰到有一位弟兄，他说哎，我知道 Arnold Penzias， 他拿那个照片出来看，我说哎，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他的儿子是 Arnold Penzias 心脏科医生。Arnold Penzias 还活着。Arnold Penzias 啊，那时候得到1978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得主，就是因为发现这宇宙的背景辐射，确定了宇宙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而且要不可思议精密的调整才可能有生命存在。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天文学领我们到一个独一的世界，就是唯一无二的，其他再也没有发生过的这样的事情，唯一无二的世界。这唯一的无二的世界呢，第一呢是宇宙从怎么样，从无中被创造出来。第二，这当中必须要有精密的调制与生存才可能有生命存在。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是从无中生有，第二呢不可思议的精密的调整与平衡，第三呢，那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这背后好像必须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个超自然的计划吧。他是在讲物理还是在讲神学？物理，完全在讲物理。讲到现在为止完全在讲物理，因为物理尤其在科学的领域里面，我们要自我设限。科学的定义是要以自然的理由来解释自然的现象，这是科学本身的定义。所以科学家最多只能讲到这里为止了，这是他的发现。科学家发现以后呢，他将所有整理出来，他说这是我的发现，我告诉你我的结论，在这背后一定要有个计划，你甚至可以说这是超自然的计划。 可是我很感谢神，因为我拿了第一个学位以后呢，又拿了第二学位，所以当我要解释为什么的时候呢，我打开这个来，我就看到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说得很清楚，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earth， 宇宙是怎么样从无中生有的。然后我继续看诗篇第八篇，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曾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我们将神学与科学结合起来，是不是让我们的人生很完满？是不是让我们看到整个宇宙这个世界有很完满的解释？无怪乎爱因斯坦在 Princeton 大学，我上礼拜就去 Princeton 大学，在 Princeton 大学有一次演讲，他讲得很有意思。这次讲的他说什么呢？他说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lame is blind.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 就是你的宗教若没有科学的话是瞎的。第二句话他说 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若科学没有宗教的话是跛子，瘸了一只腿。你没有办法将整个宇宙世界能够完整的解释。因此甚至连无神论的科学家霍金，大家知道霍金的人，霍金是无神论的，霍金无神论都不得不下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他说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explain why the universe should have begun in just this way except as the act of a God who intended to create things like us. 他说这宇宙为什么会如此开始的呢，实在是非常难以解释，除非是有一位神特意要造像我们这样子的人类。当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看了所有的这些证据以后，他都不得不做出来这样子的结论。所以因为我们今天这堂应该是要讲神论，所以我们想这很重要哈，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如果真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话，这神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这是我们常常有的观念嘛，白胡子老公公是不是？不单是这样子，来在西方文化里面都有这样子。Michelangelo 的最有名的一幅壁画，把 Creator God 都画成一个白胡子、穿着白袍子的老公公嘛。中国呢？玉皇大帝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人想说，上帝大概就跟人长得差不多吧。如果是真的是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天地的主宰的话，他应该在这宇宙以外的，是不是？将宇宙从无变为有创造出来，所以它应该是在宇宙以外，不是在宇宙里面的。因为传统的中国的传说里面是不是也有什么开天地？盘古开天地，在山海经里面呢，盘古在里面睡，开始的时候是睡着了，在一个宇宙蛋里面， 在那宇宙蛋里面睡了十万八千年，醒了伸伸懒腰往上一抬，那蛋壳的上半部一抬就变成青天，两脚往下一顿，一跺以后蛋壳的下半部就变成大地。然后呢这个盘古呢见风就长，一天长108000米那么高。等他死了以后呢，他的两个眼睛，一个眼睛是太阳，另外眼睛是月亮，他的肌肉形成三月，他的血管变成大川三川五月，哎，身上的跳蚤变成人。再去看山海经啊，山海经就讲的，那我们看了以后就知道，这个创造者所谓的开天地创造者，他自己不过只是宇宙的一部分嘛，他是不是宇宙的创造者？不是。如果你去看每一个文化当中都有类似这样子创造宇宙的传说，你看所有的所谓这些创造，这创造者本身就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所理解的这位创造者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希望在座呢大家听过这堂课以后，我能给你正确的观念哈。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这位创造者，不是白胡子的老公公穿了一个长袍的啊，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在井边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得很清楚啊，神上帝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这位创造者，这位神呢，是在这宇宙以外，将宇宙从无变为有，在宇宙内里面从零变为有。支撑开来的时候，从开始到现在它的时间是137.7年，所以时间与这空间与其空间里面的物质与能量都是神从无中生有去创造出来的，所以神呢是在时间以外。有人问说，那神在创造天地以前呢？时间是对于人，对于所有在这宇宙里面的，在这空间里面的有意义。对于神来讲呢，时间没有前后，因为时间是在宇宙里面，我们才看到说，因为我们时间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回推。如果我们设想说，把神也想到说受到时间限制的话，我们就把神给拘束了。神超越时间，神超越空间。我再举个例子，我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一次门徒去请门关着，耶稣基督就来到他们当中，是不是？他说门关着，他怎么能够来到当中呢？他如果是超越这三度空间的话，这很简单嘛。从这度空间到跨到另外一度空间，然后从另外一度空间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呢，那个时候这个门还没有创造嘛。那时候这门还不存在的时候，他进入从那空间进来，然后再回到现在时间，他不就在这里了，很容易解释的。如果我们想把神想象到是局限在跟我们一样的时间与空间里面，我们这个神相信这个神就太小了。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神论呢，是跟以前大学的不太一样。可是呢，当我们去看到我们先贤先圣先贤，比如说像圣奥古斯丁，比如像到约翰克尔文，他们都有很清楚的认识，他们知道这个时间有开始的，他们都认为时间与宇宙是同时开始的。哦，所以说原来是我们是后知后觉，此后第三世纪的 St. Augustine 都已经有很清楚这样的观念了，神是超乎这宇宙以外的，神超乎这宇宙以外，然后这宇宙从无中变为有的，然后时间是跟着这宇宙的空间同时的，那人是超乎这时间的，这才是正确的神论。好，我来看到圣经的朋友怎么教我们。 很有意思，在圣经里面我特别去找了几个字哈，有一个字特别有意思，叫做铺张，铺张啊，在原文里面就 stretch， 把它把拉开来的意思。英文的翻译更清楚一点，他说 Who alone will stretch out the heavens and trample down the waver sea? Who make the bear Orion and Pleiades and the chamber of the stars? 换句话讲，是谁将这宇宙啊 stretch 撑开来，扩张开来，然后呢让它凝聚凝聚凝聚凝聚，然后形成什么北斗参星昂星密宫。这 stretch 这个字哈，哪怕这个字哈，在旧约圣经里面大概用了17次还是19次，超有一半后面跟的这个字呢就是 Hashamai， 就是天，有星空的这个天，不是在大气层以下的天空，是大气层以上的外太空。另外一处以赛亚书第4章24节，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展开铺开大地，独自宇宙在那之前是没有的，宇宙从无中生有的时候呢，不是神在宇宙里面怎么样，他独自的哈，这位创造者独自的将宇宙从无变为有，将它 stretch out 撑开来，然后让它凝聚形成星体。所以这位神不是在宇宙里面的神，这位神怎么样，是在宇宙以外将宇宙从无变为有的这位神。所以我们将这几处圣经然后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就真的要感叹，我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也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当我们将这几节圣经来看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动画，是能够更加了解的。从无中生有，所有的时间、空间、能量、质量，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然后要凝聚、凝聚、凝聚、凝聚、凝聚、凝聚、凝聚、凝聚，然后形成我们的恒星、行星、地球。所以，什么叫做创造？创造不是制造。这两个字不一样，创造，创造是把乱，制造那烫，不一样，不同的字。起初神创造天地，用的字很清楚，创造。第二次用创造呢，神造了许多活物，有生气的活物，神创造生命，第二次，第四天。第三次讲到创造，中文里面很可惜没有把它翻译出来，神说要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人创造，这都是我从无中生有的，从无生物变为有生物，宇宙从无变为有，创造天地，然后生物呢从无变为有，无中生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在所有生物当中又创造一个特别的生物，就是人，人呢是按照他们神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啊，那更有意思呢，讲到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猜猜看那个时候造用制造那个字还是用创造那个字？制造。一点不错。哦，原来我们的物质的部分是制造。那我们的灵的部分呢？创造。所以说什么是创造，神说我们用我的形象造人，神就用他的形象，自己形象来造男造女，这是创造。所以说我们有神的形象，讲的那就讲到这样的话，我说我们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形象，是两眼睛两个鼻子一个嘴巴了，不是吧，是吧， 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他说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造亚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用自造那个字。可是讲到说神用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男造女，那个字的时候，却用创造。现在我们将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合起来看到说，神说神将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面，哦，这是神的形象。这部分是什么？人的灵啊。哦，原来创造人创造的这部分呢是人的灵，人的灵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出来的，因此人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很不一样。人有这样的观念说永恒，其他动物没有什么永恒的观念的。人会去问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是说只是对我自己有利的就好。所以人有正义，有道德，有舍己为人的爱，或者说这些通通是违反生命，你说进化原则吧，因为要危害自己生命的。哎，大家知不知道？我今天是没有不讲进化论这一段了哈，因为其实这第二课、第三课呢就讲到进化论，然后讲到地球的科学，然后讲到第三课是讲到进化论。那我简单的提一下，我说如果真是进化论的话，整个地球上面最适合生存的哪一种生物呢？有人说人，对不对？哎，我想想看，人最后被怎么消化掉？细菌吧。所有生物最后都被怎么消化掉？细菌嘛。所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最适合生存什么？细菌吧。哎，为什么这个地球上面不是厚厚一层的鼻涕一样的粘液都是细菌呢？人怎么出来的？所以当神特别创造有一种生物，是在所有生物当中从来没有这样讲，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神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的时候，这个时候指什么呢？这个人能够与他沟通，是不是？这个人有他自己的形象，有他的什么性格嘛？性格往往我们在学那么厚一叠东西，我只是再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也是，其实我系统神学的书大概还有这两三倍啊，只是再动的大家，就刚刚到对面我又去买了一套啊，我发现哎有以前很少中国人的学者写的。林宏信博士写了一套非常好，刚刚出版，所以我来跟大家推荐推荐啊。所以我们的中国人真的现在有自己写这个系统神学，写得非常好。那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系统神学里面，我们都讲到神的属性、神的个性、人的个性，意思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是我们要按照什么？是他的个性去造的。神的个性有公义。神的个性有慈爱，神的个性有怜悯，神的个性有永恒，神的个性有自知，这些都是其他生物当中没有的，唯有人。人会去照照镜子说，想想看说，我为什么存在？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活的为什么？但问完这些问题以后，有一个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神学家 Blaise Pascal， 法国的巴斯卡讲过有一句话非常的经典。当人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后追根究底，他说在人心灵的空处深处都有个空处，除了神灭亡天来，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讲到创造，这就是我们作为结论吧，这就是创造的意义。创造不是制造啊，创造是从无中生有的才叫做创造。创造的开始是可以观察到的，我们现在真的观察到时间同时与宇宙的开始同时被造，所以时间与空间是同时被造。那整个宇宙呢， 是什么样四样东西合起来的，叫做能量、质量、时间、空间，四个合起来的叫做宇宙。好，我相信这堂课应该到几点？两点半，两点十五。好，那我这里呢，我就很快的提过去，然后我让大家能够有点时间能够问一下问题。我提下了，这位唐兴元博士是设计太空衣的。唐博士呢，最后做到我们唐专升太空中心的总工程师。他自己做见证，有人访问他说他自己做见证，他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单单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还成我们随时的帮助。而我今天能够有这一点点的成功呢，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特别感谢赞美神。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都枉然劳力。有人可能问说，哎，你怎么认识唐博士啊？我叫他唐伯伯，因为他是我教会的会友。2000年的时候回天家的时候，我还在他的追思礼拜，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太空中心特别派代表送了一面国旗，这面国旗呢，他放在一个飞机上面，从太空中心上面飞过去，然后将这个飞机这个国旗带来，然后为他盖棺，国葬是太空中心单身太空中心总工程师最后退休，这是他所做的见证。这个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有兴趣你希望我多讲，要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回去跟你们教会推荐推荐哈，你邀请我来我就来讲。啊，因为我每一年的这样讲是几十个教会哈，每一年都会讲是几十个教会，然后我们把组合起来的时候，从培灵然后讲到布道。如果大家教会里面真的很愿意去邀请，有心愿意，特别对国内来的知识分子哈，就他想他们传福音的话，用这样的方式非常能够接口的。那每一次几乎每我说几乎每一次我们讲到现在可能没有上百次，也有好几十次啊。那每一次都有相当好的成果。啊，我们这次上礼拜是最好一次的17位。好，如果想的话，这些详情呢，这接下去就讲到地球的设计。然后讲到地球的设计，然后就讲到有五位科学家哈，我说那我来试想一下，我这个科学家究竟相不相信神呢？人他可能说，那你不相信神，你也不自己讲的。我说我这科学家太小了，small potato。我举五个最伟大的科学家的例子哈，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尔、巴斯克、科尔文。我这五个有什么共同特色？当中有物理的人马上就反应过来说，哎，这五个人不就是现在在物理里面最重要的五个大的知的创始者吗？力学与光学谁？力学与光学就是牛顿嘛。所以牛顿是我们现在力的单位还是多少的牛顿嘛？法拉第呢？电嘛，所以电容的单位是法拉第嘛。麦克斯韦尔呢？电磁学嘛，对不对？中文叫麦克斯韦尔，麦克斯韦尔equation啊。麦克斯韦尔放的是整个的电磁学是由他奠基的。巴斯克呢？气压的单位多少？八，就是巴斯克。巴斯卡不单单是神学的，他是神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巴斯卡看根定理，我那时候还叫说你一个方程式去看它到机器究竟有多少根。巴斯卡看根定理，巴斯卡又是数学家，又是神学家，又是哲学家，年纪很轻就过了，天纵英才。课文呢，热力学，我们知道零下绝对零度是零下的多少度？273度 C 对吧？又是零度 K 是吧？那 K 谁？啊 ，K 就是他了，那热力学的始祖。所以现代的物理，所有物理里面的奠基者，就这几位啊。他们还有个共同特色是谁？这五个都是基督徒， 不会那么激动。好，我讲到这里呢，我讲时间差不多啦。我最后就做一个结论吧。阿波罗第八号，1968年，阿波罗第八号是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的轨道，进入到月球的轨道，让围绕着月球的轨道而旋转。就在那个时候呢，正好是1968年12月24号。12月24号是什么呢？平安夜吧，啊，所以呢，在上面有三位那三位太空人呢，就对地面做了一个广播。那次的广播呢，全世界电视广播哈，全世界到现在还没有破纪录，是同时在全世界观看人最多的一次。这三个太空人呢，他说，电视接到广播的时候，他说讲什么呢？他说，啊，我们三个太空这个宇航员呢，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信息，想对地球上面所有的人向你们来诉说。那他们就开始讲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混沌虚空，月亮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三个太空人就轮流念，念到最后第十节，他说，啊，我们三位宇航员祝贺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圣诞夜，愿上帝祝福你们，祝福在地球上美好地球上面的每一位。多少年前？50年前。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就出了一个纪念的邮封，一个纪念的邮票。在这个纪念的邮票上面呢，能不能看到有三个字？很难看到啊。就这个字。我来念一下吧，念这个四个字什么 ？In the beginning， 啊，大家还有6分钟时间，大家有没有问题？好，你开吧，请。
地下那个智慧跟上帝是一样的吗？还是常常在箴言里面说它是创造的工具，是不是也是它的属性？还是我想这个中间有？
应该是指它的属性。对，我们说神是爱，可能我们不能说爱是神，类似神是智慧，可能我们不能说智慧是神。所以智慧是神的属性之一，神有很多这样子属性，可智慧是神的属性之一。那尤其那边讲到的智慧呢，特别有意义，因为那是在那个智慧呢是在宇宙还没有开始以前就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呢又特别呢来创造了这个宇宙。所以很多人将这个与将真理的这一段呢拿来跟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比较的时候呢，就常常会联想，是不是啊？道。那其实呢，在旧约里面应该是说隐约的提示啊，到了新约里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讲到这里还不是很清楚啊，还没有明示。讲到第14节就讲得很清楚了，是吧？道怎么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哦，我知道这位道不单单只是个道理而已，这永恒的道居然来到我们当中，它不单单是那一个，而是那一位。所以您的问题非常非常好。那智慧是神的属性之一，可是这智慧在旧约的时代我们还不是完全了解，到新约的时候呢，就特别的解释说，这位道虽然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可是这位道我们要真正了解他的时候，唯有借着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现在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亲手看到，亲眼看到，亲手去摸到他的，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那位父独生子。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这个问题5分钟是不太容易回答。 分钟，那我很快好吧。我知道很多人想听的是说你用科学来讲，是不是？实际上科学来讲跟我们自己解释传统解释有不同的时候，你说然后就说哎，你这个科学家是异端，是不是？好，我先我用神学来讲好吧，我用解经原则，用解经原则来讲。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字我们当中有旧约教授吧，这个字是用，用这个字如果我们去查维特克尔字典啊 ，The usage of Old Testament vocabulary， 我们去看上面是不是很清楚有三个解释？用这个字上面有很清楚，你去查那字典上面很清楚有三个解释，三个都是 literal translation。用这个字呢有三种用法，第一个用法是指从日出到日落，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那个管昼那个字，昼那个字呢也是用，所以那个昼是不是24小时？日出到日落，日出到日落最多12个小时吧，12小时吧，啊，不是24小时。第二个用法是犹太人传统的习惯用法，是从第一天的日落到第二天日落，是不是？第一天日落到第二天日落是不是24小时？绝对是24小时，对不对？绝对是24小时，绝对不会变，是不是？一定刚刚好24小时，是不是？确定吗？日落到第二天日落可能是24小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远东广播呢，有个机构是在芬兰的，到十月份的时候，他跟我送 email， 他说：“哎 ，Dr. James， I'll see you in next day will be 3 months later。”因为在芬兰呢，那一日落了以后要三个月以后才起来，我们下一天是在三个月以后，不是24小时。有可能从日落到日落有可能24小时，也不见得是24小时。第三个呢，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造天地的什么日子乃是这样，日子也是用，所以这里日子是指24小时，还指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对，所以他接下去就讲啊，那个日子情形怎么样？所以这是指一段时间。好，那再讲到第四点，如果说是一定说是日落到要有日落到第二天日落这样24小时的话，神说到两个光体，然后可以分昼夜，对不对？做记号是第几天？第几天？第四天是吧？所以第一天到第三天以前还没有昼夜，所以还没有24小时，是不是？好，那这第四点。第五点，那第五点问题更严重啊。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三节，神到了第七日，神造的工已经完毕了，所以他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是不是神到第七日歇了工，休息了24小时，又起来再创造？有人一定说我是异端，怎么可以这样讲？那如果第一天到第三天不是24小时，第七天也不是24小时，七天不得下应该是不是24小时？我有没有讲科学？没有嘛，我该讲科学的时候去讲科学，我现在没有讲科学嘛，我用讲解经原则嘛。所以最能够前后一致的解释应该是哪一个？最前后能够一致的，就你每一天都可以解释通的，不排除24小时，可是不见得是一定要24小时，那你怎么样解释最能够前后一致呢？一段日子嘛，一段时间嘛。那有人说不对不对不对，这个如果说上面讲说第一日第二日又特别讲说有晚上有我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有没有讲到看到有这个字？ 但有晚上有早晨嘛，那么所以是一定讲日出日落，其实不是，这是一个一点，这是一个惯用语，在希伯里面惯用，有晚上早晨，就是有第一段时间的结束，然后有第二段时间的开始，有晚上有早晨，所以他不是说有早晨有晚上，晚上是说有晚上有早晨，是说第一段时间的结束，第二段时间的开始。所以最能够 consistently 就是说前后一致的解释呢，是一段时间不排除24小时，可是不需要一定是24小时啊，所以我的解释没有用科学吧啊，完全用解经原则来解释。好，谢谢大家。我可以到下面回答你问题，好吧？
来，我再把录音把消掉。那。